鬼王妖妃，作者若水琉璃，播音喵酱，第112集。花千羽也褪去那份慵懒，脸色严肃起来。他知道血罗刹的恐怖，自然不敢轻视他。上官墨微微皱眉，看宫爵商的样子，根本就是不打算让他插手。但是经过刚才的交手，他已经清楚血罗刹的功力要胜过公爵商许多。商，公爵商不给他开口的机会，沉声吐出两个字，休息。看着上官墨受伤，他已经是心疼不已，怎么可能再让他出手。上官墨皱了皱眉，却没有再多说什么，只是静静地站在一边。三人对峙良久，突然人影晃动，瞬间缠斗在一起。上官墨看着花千羽眯了眯眼，没想到花千羽的功力居然如此深厚，如此他倒是放心了一些。不过随着时间过去，上官墨却渐渐皱起了眉头，没想到血罗刹居然遇强则强，随着他脸上的表情越加扭曲，出手也更加狠辣。砰，一声轰然巨响，宫爵商和花千羽被弹飞了出去，两人都不由吐出一口鲜血。血罗刹虽然依旧好好的躺在躺椅上，但是上官墨看得出他也同样受了内伤。不过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血罗刹太过疯狂，完全是不怕死的打法。稍一停顿，三人再次缠斗起来。上官墨微微眯眼，也顾不得宫爵商会不会发飙，掠过血罗刹身后，趁他被宫爵商和花千羽缠住，一掌拍向他后心。这一掌倒是完全拍实了，血罗刹喷出一口血来，但是被惹怒的他越加疯狂，一声怒吼，身上突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，以他为中心，向着四面八方横扫而去。上官墨本就伤得不轻，而这一击他将所有灵力凝聚掌心，只为了给血罗刹致命的一击。但是没想到血罗刹的命居然这么大，这样也不死，反倒是他对于血罗刹这一招根本没有防备，被伤得很严重。看着上官墨不断吐血，宫爵商脸色阴冷恐怖，眼底却带着一丝惊慌，根本顾不得自己的伤势，走过去将上官墨搂进怀里，怒声道，谁让你动手的，我会杀了他的，不需要你帮忙。虽是满脸暴怒之气，搂着上官墨的双手却不由有些颤抖，
我死了会魂飞魄散。
上官墨曾经说过的话似乎又在耳边响起，虽然后来上官墨有向他说过，只要长时间没有合适的身体给他使用，他才会彻底消失，但是他无法忍受有这样的可能性，无法忍受可能会失去他。抱着上官墨的手臂不断收紧，宫爵商凶狠地盯着他，咬牙道，
不准死，如果你死了，我就让所有人陪葬。
满脸阴霾，那阴雾狠厉的眼神似乎随时都会将人撕成碎片。此时宫爵商的疯狂不下于血罗刹，这样的宫爵商花千羽也不敢靠近，或许只要有人稍微触动他，他便会彻底爆发，将人焚烧殆尽。这样的宫爵商无疑是恐怖的，但是上官墨却只觉得心疼，他能感受到他的恐惧。
我没事。
上官墨伸手抓住他的袖子，想要安慰他，却感觉心口一阵剧痛，又吐出一口鲜血，不由皱了皱眉。难道他真的要再死一次？他明明没有伤得那么严重啊。死一次他倒是无所谓，但是公爵伤肯定会发狂的。
伤。
眼前一阵发黑，他想要告诉他，就算他死了也可以借尸还魂，不会忘记他的，但是张了张嘴却没能发出声音，意识越来越远，最后堕入一片黑暗。
墨儿，
宫爵商摇晃着他，却得不到丝毫回应。 花千羽怔愣在那里，有些不敢相信。上官墨死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上官墨若是死了，公爵商怎么办？他不敢想象公爵商会变成什么样子。他不敢想象，但是却不能闭上双眼不去看。只见公爵商温柔地吻了吻上官墨的额，将他放在地上躺好，轻声说道：等我一会儿。又看了上官墨一眼，公爵商突然站起身，转身看向血罗刹，双眼发红，双拳渐渐握紧，额间一点红光闪烁，出现一滴水滴状的猩红，发出刺眼的红光，然后红光渐渐消失，但是那点猩红却让人恐惧，只要看着那点猩红，便让人感觉整个世界都是血腥，甚至鼻尖充斥着的都是浓浓的血腥味。血罗刹虽然受了重伤，但是经过这一会儿时间的调节，体内翻涌的血气也已经被他压制了下来，看着公爵商的变化，不由大笑出声：
这莫非就是魔胎的真正实力？那我倒是要好好见识一下。
远处景墨痕拉着古一寒，满脸哀伤：
王妃不会有事的，对不对？
古一寒抿唇不语，看着王爷的变化，要他如何自欺欺人。景墨痕也深知，若不是上官墨出事，公爵商不会变得那么恐怖，即便是隔着这么远的距离，他都能感觉到那股邪心暴力的气息，一咬牙转头问道：
怎么这么久那个老疯子还没事？
古一寒皱眉道：
我根本不知道这毒对他有没有用。
他早在来之前就给花千羽服了解药，而上官墨和公爵商是百毒不侵的。不过虽然他用的已经是最狠辣的毒药，但是却完全不知道血罗刹是不是也百毒不侵。血罗刹能够以巫蛊控制人，向来也是精通蛊毒的。虽然他完全没有把握，只是抱着侥幸的心理试一试而已。他知道以他和景墨痕的修为，除了这样根本帮不上其他忙。本来他还想劝说花千羽也不要去硬碰硬的，虽然王爷看似冷漠，但是对于真正在乎的人却是真的在意。若是花千羽因此死在血罗刹手中，王爷肯定会内疚的，即便他不会说出口。但是花千羽露了一手，那浑厚的内力不下于王爷，让他改变了主意，毕竟多一个人帮忙就多一份胜算。古一寒看了一眼远处的人，现在看来即便这毒没用，血罗刹也赢不了。王爷这次是真的发怒了，甚至激发了潜在的能力。虽然他不知道这能力从何而来，但是王爷是魔胎，本就不是常人可比，这也没什么奇怪的。此时空中一个风情万种的大美人正在发飙：
血魂商这个混蛋居然没有保护好我的宝贝徒弟，我要宰了他。
玄天一把将暴跳如雷的美人拉了回来，有些无奈地说道：
哎，这一劫必须他们自己闯过去。
原本已经说好今后的事他们不再过问了，但是偏偏夕颜就是不放心。本是风情万种的大美人，此时暴跳的模样却是异常恐怖，一把揪住玄天的衣领。夕颜怒声道：
玄天，你这个王八蛋，见死不救，不是你的徒弟你就不心疼是不是？
突然又满脸恍然大悟，抓着他衣领的手越加收紧，恶狠狠地说道：
我倒是忘了，那个疯子也是你的徒弟，所以你才见死不救，看着他杀了我的宝贝徒弟是不是？
玄天那张英俊的脸隐隐有些抽搐，不等他说什么，就见夕颜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不对，是坐在云上，双手不断地拍着那朵云哇哇大哭：
我不要活了，我的宝贝徒弟，你死得好惨啊，都是师父不好，师父不该睡过头的，都怪师父太轻信人了，居然相信玄天那个混蛋会保护你， 才让你死于非命。
玄天笑也不是，气也不是，一把将他提进怀里，无奈地说道，
我保证他死不了，行了吧。
夕颜睁开一只眼，看着他怀疑地问道，
真的？
大有玄天不点头，就要再次开始嚎啕大哭的架势。
真的？
看着他瞬间眉开眼笑的样子，玄天心里有些气不过，到底是他重要，还是他的宝贝徒弟重要？其实当初将那云青仙子打入轮回，不光是为了让他和他的宝贝徒弟可以再续前缘，脱离天规的限制，也是他的私心作祟，想要独占夕颜。但是没想到他居然一赌气跑去阎罗殿，打死都不肯回天庭，让他心疼不已。所以为了让他早日重回自己的怀抱，他只好下界帮那两个苦命鸳鸯一把，让他们可以早日重聚。他自然不会承认，他其实也很心疼自己的宝贝徒弟的。得到玄天的保证，夕颜再次恢复他上仙稳重高贵的气质。现在血魂伤已经觉醒，他一点都不担心他打不过那个老疯子。血魂伤当初可是天庭人人惧怕的人物，若是连这样一个老疯子都打不过，他也该羞愧的去十八层地狱好好修炼了。宫崎商一步步朝着血罗刹靠近，那逼人的气势压得人喘不过气，若是常人肯定会害怕的瑟瑟发抖，但是血罗刹却不一样，他虽然也在发抖，却是因为兴奋。巫力本就邪恶，原本洛元心中没有什么邪念，所以才没有什么事，但是在妻子被杀，儿子昏迷，自己成了废人之后，他心中对司马玉的仇恨却引领他走歪了路，早已丧失了人格。所以即便是面对曾经疼爱的儿子，他也没有丝毫感情。这样疯狂的人，宫崎商的觉醒只是让他更加兴奋。又是一阵大笑声，新罗刹疯疯癫癫地说道，
你是魔胎，我要杀了你，我才是为民除害。从今日起，无力才是正义的力量，司马家的人才是魔鬼。
宫崎山勾了勾唇，那冷残的笑意被额间那一点猩红映衬得越加嗜血残忍。原本鬼尊大人身上透出的只是阴冷鬼魅的气息，但是现在似乎多出了一份致命的妖媚。只听他悠悠地问道，
你不怕死对不对？
血罗刹止住了笑声，似乎是终于注意到了这样的宫爵商可能不好对付，突出的双眼紧盯着宫爵商，那阴冷如同毒蛇的视线紧缠着宫爵商不放，似乎随时都会扑上去将他撕碎。宫爵商对于他的视线却是无动于衷，缓慢地抬脚走向他，嘴角残忍的笑意始终没有褪去。
你想要本尊乱了这天下，想要司马家背负骂名。
一声带着笑意的冷哼让人毛骨悚然。花千羽皱眉看着宫爵商，不禁有些担忧。宫爵商又踏出一步，继续说道，
本尊也很讨厌司马家，但是现在……
话音一顿，已经掐着血罗刹的脖子将他提在了手中，如同地狱深处传来的幽冷嗓音，无比柔和却又无比吓人，
本尊更加厌恶你。
血罗刹瞳孔一阵紧缩，他居然没有看见他是如何出手的，怎么会这样？宫爵商怎么会突然提升了这么多？魔胎的潜能真的这么恐怖吗？他不信，一定是他放松了警惕才会如此。他的计划绝对不会因为宫爵商而被破坏，绝对不会。因为窒息，血罗刹那张皮包骨似的老脸越加扭曲，双眼死死地瞪着宫爵商，想要运用他引以为傲的巫力，
但是却不知为何，体内的巫力好像见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一般，缩在体内一动也不敢动。他不知道的是，第一个拥有巫力的人便是血魂商，所以现在公爵商体内觉醒的巫力可以说是巫力的老祖宗，他体内的巫力自然是无法运用了。见血罗刹快要窒息而死，公爵商才像扔垃圾一样随手将他扔到地上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
想让司马家背负骂名，那本尊偏要让司马家恢复曾经的光鲜亮丽，而你注定只能成为过街老鼠。
他这样说无非是想要让血罗刹死不瞑目而已，并未真的想要重振司马家。血罗刹咳嗽了一阵，终于缓过劲儿来，听清公爵商的话，不断摇着头，表情越加癫狂。
不，司马家的人才是恶魔，我要司马玉身败名裂。
想要对公爵商出手，但是他体内的巫力依旧无法运用，他也感觉到了体内的巫力无法攻击公爵商。公爵商嘲讽地笑了笑，并不急着杀他，转头看向上官墨，不管如何，即便是死，他也不能离开他，而凡是伤他的人，他都会让那人生不如死。但是就在他分神瞬间，癫狂的血罗刹身周突然卷起一蓬黑雾，连带离他不远的花千羽一起被卷了进去。砰的一声，地面不住摇晃，血罗刹疯狂的声音迟迟地传入众人耳中，响彻天际。
就算是死，我也要拉着人陪葬，司马家的人才是妖魔。
谁也没想到血罗刹会这么做，疯子的想法常人根本无法明白。景墨痕和古一寒愣愣地看着那久久不散的黑雾，回不过神来。花千羽那只妖孽不会就这样死了吧？看着那片黑雾，公爵商脸上的表情越加恐怖，直到黑雾渐渐散去，才发现花千羽脸色苍白地躺在地上，而他身边站着一个粉嫩嫩的女娃娃，此时原本可爱的面容因为怒气而变得恐怖，小手还抓着一个满身黑气形容枯槁的鬼魂，那正是爆体而亡的血罗刹。小女孩另一只手上出现一根透明的鞭子，那是由灵力集结而成的，小手一扬，便朝着手中抓着的鬼魂抽过去，软软糯糯的声音怒吼道：
哼，连我的人都敢伤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还敢伤我娘亲，老娘今天抽的你爹妈都不认识。
手中鞭子虎虎生风，那鬼魂一声声的惨叫别人听不到，公爵商和上面的那两位却是听得一清二楚。宫辰玉慢条斯理地走过来，面无表情地哼道：
哼，浪费力气，扔进炼狱不就好了。
上官若曦依旧不解气，将血罗刹的灵魂扔在地上，站到他身上使劲踩，
让你发疯，让你找死。
夕颜惊讶地张大了嘴，他一直想见见宝贝徒孙，但是没想到这个小徒孙这么彪悍。玄天瞥了他一眼，意味深长地说道：
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。
公爵商将上官墨抱了起来，眼神直直射向躲在云后的人。
夕颜上仙，血罗刹伤了墨儿，扔进炼狱不算过分吧？
只要夕颜上仙说好，他那个没出息的师父是绝对不会摇头的。
当然。
夕颜有些懊恼，怎么每次看着血魂伤，他心里都有些发虚呢？玄天看着夕颜懊恼的模样，嘴角不由上扬。夕颜和他这个宝贝徒弟相看两相厌，不是没有理由的。
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